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欢迎做客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那谢谢小婉啊，又来跟我聊天，来说说你生命里的故事，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我是小婉，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谢谢孟远姐的邀请。
谢谢你啊，因为特别是上一次听你聊完了你的婚姻啊，挺心疼你跟两个孩子的，你又当妈妈还要当爸爸，所以我也很心疼你。我觉得你的十年婚姻都是你在单方面付出，你们两个离婚，他在婚内出轨，他自己要提出离婚，所以你只是被动接受了这件事情。你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的天父阿爸是很爱你和两个孩子的，也有很多的恩典在生活层面、经济方面都帮助你，让你心里可以更踏实、更安稳的来照看幼儿。十年的路啊，因为你说从你们离婚到现在已经有十年过去了。我知道两个男孩子都长得挺好的啊，因为我们先聊了你做妈妈的事情嘛，所以我知道你跟两个男孩子之间的沟通还挺亲密的。他们也都长成了1.8米以上的高高帅帅的男孩子啊，少年人的模样，他们长得很好，你给他们的母爱也很多。我想天父依然会引导这两个男孩子在信仰上面，在生活方方面面都茁壮成长的。今天我想跟你聊的是你离婚后面这十年啊，就是作为单亲母亲一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时刻。回到你刚刚离婚，就是你说你其实离婚前拿到离婚协议的时候，你就在车上一直在哭。整个离婚过程中，当确定你们分开了，确定离婚了，你要独自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你也提到了是有一个很好的团契拖住了你啊，他们的爱包围着你。你说你自己好像是软着陆在一个很有爱的网子里面了啊，大家都陪着你，帮着你。虽然有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的爱包围着你，就是你当然可以哭，可以难过，也会好好祷告，但是你会不会当你去教会生活，别人知道你是单亲母亲的时候，你会心里头第一个反应会不会有点自责，有点亏欠对孩子，不是妈妈而是单亲妈妈了？
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我觉得更多的对我来说是自我的怀疑和羞耻。这有一段时间吧，至少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我去外面看到别人爸爸妈妈一起带孩子，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酸楚，就是用酸楚是最合适的，就会有一个酸楚，会觉得你看别人都有能力去维持一个家的样子，去维持一个婚姻的样子，为什么好像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就是一个好像败下阵来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幸福的人那么多，就是有爸爸的孩子那么多，为什么好像唯独我的孩子好像就是这么快就好像是被爸爸遗弃了，至少或者在爸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候是缺失的这么一个状态。会觉得两个方面，一方面会有很深的自怜，另外一方面会有很深的觉得自己对不住孩子的这种感觉。这是我离婚过后，刚刚离婚过后面对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问过我的，我当时离婚的时候问过我们一起服侍的一个我的算是督导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婚姻家庭的一个事工里面服侍，当时我问过他，我当时离婚最大的一个困惑，我问他，我说如果我离婚了，我能不能还能不能在这个团契服侍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婚姻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我的婚姻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我非常感恩也非常记得当时那个团契的带领人对我，当时那个事工的带领人对我说的这句话，他说不是你的婚姻失败了，他说是你选择持守在神里面，你持守神没有失败，而是你持守在神里面，对方做了这样的选择，那我们得接受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我看到的不是你失败了，而是你选择持守在神的婚姻的真理里面，而对方离开了，他说反而这是另外的一种美好的见证。他说我们不会因为你的婚姻的变化而去改变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服侍。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强的支持和身份的确认。但是我觉得离婚确实会对一个女生造成的打击，就是本来好像我是有一个身份的，好像我是有一个依靠的，好像我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面对这个生活的风浪的。但是当另外一个人选择离开这个婚姻的时候，好像我就变成了突然间失去了一部分我自己的身份，失去了一部分我自己的身份的认同。然后同时你也失去了很多原来跟他相连的这些亲戚啊、朋友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了。然后再有就是你可能更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包含到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就是那个很深很深的孤独感。虽然我们可以在团契当中被爱、被支持，但是关起门来，孩子应该怎么教育，这个月的生活费应该怎么花销，原来是有一个人能够跟你商量的。但是真正的离了婚之后，好像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要独自去面对这些风浪，甚至你的父母如果有一些什么身体上的状况，孩子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好像都，你当然可以跟别人商量，但是别人是一个外人，只有你自己是要去真正的去面对、去解决、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我都很难想象你要独自一个人处理多少的事情。最开始的时候，你说有一年的时间，你会甚至于生出羞耻感来，尽管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你的故事，也知道你是那个持守真理，在婚姻里好好认真成长的那一个，而是另外一方，他放弃了，他失去了作为男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他放弃了婚姻，错不在你。可是这个客观事实承受的这个结果，是你一个人在独自承担这个结果呀。那一年是很艰难吧？
是的，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教会里面的还好，就是我觉得其实教会里面大家还是会有基本的，理解呀，或者说支持啊，或者说对你的一些看见呀、看顾啊、这些帮助啊、在乎啊，我觉得是还好。但是更多的其实可能更困难的，我觉得可能是在社会上，比如说孩子的老师啊、孩子的同学的妈妈呀，会怎么看这些问题呀？这个对我来讲会是更大的一个让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开家长会的时候，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因为那时候就是后面不久就疫情嘛，然后就要填非常多的表，然后你就需要跟老师去解释说我们家是单亲，然后我们家是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自己心里的问题，就是别人当然也不会更多的去问说啊你怎么会？就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彼此之间是有这样的界限和尊重的。但是我觉得，当我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越过了一些我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羞耻。
我明白了，就是在你每一次填表格要跟大家说的时候，尽管是外人、众人，他们看你的时候不会多问的啊，出于社交礼仪界限，他们可能最多是好奇。大家只是知道你是一个离异的妈妈，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但是你自己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你自己的心里是有这种羞耻感，有这种难过的。就这个情绪，你说你持续了大概有一年多。
一年多都不止，就是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它是一个慢慢消散的过程，可能到了3年左右，才慢慢就是适应这个新的身份。就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生活的琐事，比如说你车坏了，然后比如说你要去办个什么事情，孩子要开家长会了，这所有的事情你都非常的孤单和孤独。然后接着，我觉得这是对自己对内的。然后接着你向外寻求帮助的时候，你就要跟别人说，比如说那个时候我换了一辆车，就是我原来的车太小了，我儿子长大了，我就要换一辆大车。然后去贷款的时候，你就得别人就说啊，那你先生怎么说？我就说我是单亲妈妈，就是你得不断的在自己脑子里面去演练这句话，以便你说出口的时候，你不会突然间自己破防，或者突然间在陌生人面前突然间哭了起来，就是。你得不断的去告诉自己说我是单亲妈妈，我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我要去面对我这个身份。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是更难的。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那种夜里面辗转反侧的时候，你会想，如果不是这样呢？ 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选择，会不会更好？当然，你理性的时候，你会觉得当然不会，他就是一个不对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我的性格太强了？是不是我太硬了？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会不会不是这样的结果？都会问自己这些，在白天看来你觉得是很没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会对自己有非常多这样的问题吧。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从婚姻里离开，变成一个单亲妈妈，不是一个怎么说解决你婚姻中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所有的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在婚姻当中，他们很生气的时候，他们来问我说我能不能离婚，我就会劝他们，我说不要，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包含孩子可能也会问一些关于爸爸的问题，然后你要怎么样的去应对，怎么样的除去自己的情绪，去给孩子。一方面又让孩子知道真相，另一方面又让孩子要知道多少的真相，另一方面又让孩子在这个里面能够被保护，因为有一部分的身份他是认同他爸爸的。我儿子就经历过一个很大的时间，就是他觉得他很愤怒，他觉得爸爸不来看他，也不管他，他觉得他对爸爸很愤怒。那其实这个对他自己的自身认同是不好的。那我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支持他？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我在离婚之后，作为单亲妈妈的身份，需要去思考、去面对的问题。
就比如你刚才说的例子，你的孩子非常气愤，说爸爸为什么不来看他？你会选择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跟他来说清楚大人之间的这些问题呢？当时你是怎么跟孩子们来说这件事情的呀？
核心是认同他的情绪。就是我会告诉他，我说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如果我被这样对待的话，我也会觉得很生气。接着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认同他，就是说，首先我妈妈别的不能知道，因为妈妈跟爸爸的联系也不是很多，但是妈妈知道爸爸不来看你绝对不是你的问题，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是因为你不好，不是因为你做错，所以爸爸才不来看你，才不跟你联系。然后我就会说，在我看来，这是爸爸的问题，是爸爸他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就会说，爸爸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问题，他就是一个活得很自我的人。他可能在婚姻当中，他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妈妈也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和挑战。那所以他在跟你的关系当中，虽然他每次见到你，他都说你是他儿子，他很爱你，但是可能一旦真正的遇到他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他就会把你放在很后面。他会把他自己放在很前面，所以他可能处理完他自己的生活中那些事情，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顾及你。对，但这是就是一个事实，核心就是让孩子在他能够理解的年龄层面上认识事实。我也不过度的去夸张这个事实，尽量吧，不把自己的情绪带在去跟孩子阐述爸爸的过程当中。
情绪，你是个相对情绪很稳定的人吗？
我觉得我恰恰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在婚姻当中，开始被诟病很多的就是我的情绪很不稳。我是一个情绪很丰富的人，我只能这么说。随着我慢慢认识自己的情绪，一开始我觉得我是被情绪所掌控的，就是我的情绪会跑在我的表现的前面，所以我很容易有一点情绪不好啊，或者有这样子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对于我来说，我开始学习怎么样去跟情绪共处，开始学习怎么样去让情绪成为我来管着他，不是他来带着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长时间的学习的功课。然后我觉得在跟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子的，孩子他也很多的时候他不了，孩子很多的时候也不了解他自己情绪发生了什么，包含特别是老大在青春期的阶段，他也会常常被情绪带着跑。了解这些情绪，然后帮助他学习和这些情绪做朋友，是很重要的养育他们的一个阶段。
在两个男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父亲缺失，这是个事实，客观事实哈。你会跟前夫去协商，有可能的情况下，让孩子们跟他有一些共处的时光吗？
在这个事情上，我是有努力过。当时我们两个离婚的时候，我们两个离婚后又见了一次面。其实那一次见面，就是为了，一方面，我们两个要约定好跟孩子见面的次数和频率，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 我觉得做了很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在孩子面前去说了这个离婚的消息，包含给孩子一些承诺，说只是爸爸妈妈分开生活了，爸爸妈妈对你们的爱是不会变的，爸爸还是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接下来我跟我前夫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还是他个人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持守他自己所说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他说他每个礼拜都来看一次孩子，那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每个礼拜。然后可能有一次有他突然间心血来潮的时候，他就一个月会来看一次，看一次他就说：“那我能不能看3天？我能不能把孩子跟我住3天？”我就说那时候孩子还很小，真的就是在上小学，我就说没有办法，我说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没有讨论。然后他就会用很难听的话、侮辱性的语言来骂你。我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像成人一样的沟通这件事情。他就说你不要拿孩子作业来当挡箭牌，他就是觉得我要给他制造困难。然后，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决定，就是我说，除非你跟这个女生结婚了，你告诉我，然后我可以跟孩子先做这样的心理准备，然后你再去带孩子见这个女生。我觉得这个节奏我是可以接受的，给孩子一个准备嘛。结果他就是又在我没有知道的情况下，就带着孩子见了他现在的我不知道当时应该是女朋友吧，然后。这个已经冒犯到我第一层了，结果他更冒犯我的就是，他跟两个孩子说不要回去，不要告诉你妈，意思就是要骗妈妈。结果我两个孩子就是很天真嘛，就说爸爸不让我们告诉你，但是我们今天就见了一个阿姨。然后那一刻我就炸毛了，跟他讲说，我说这个事情是我绝对不可以允许的啊！我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没什么可谈的了。对，然后之后可能因为我们两个的这样子有一点交恶，然后他就也没有再提出来要来见孩子啊什么的，所以有蛮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最近有2年、3年，他都没有见过孩子。对，
很不负责任啊！
是，
我的气氛因此又被他搅动起来了。好了，如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啊，我不想提他。回到你的身上，就是回到你的情绪上面吧。我相信应该是很不容易走过来的，包括刚刚离婚的时候，你心里面的羞耻感呀，还有就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自怜，他都会生出很多情绪来的。你也说过，你是一个很容易让情绪就走在你前面的人，那一定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漫长的时光，才慢慢让情绪跟你一起跳舞，你可以跟他共处了，不要情绪跑在你前头了。你现在慢慢越来越成熟了哈，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让情绪在你的身后面啊，不要跑在你前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怎么能够慢慢慢慢从那些自怜的情绪、羞耻感的情绪中走出来的呢？
我觉得一个核心的秘密就是在这里面，我发现神真的就是孤儿寡母的神。当离婚了之后，我给我自己的身份的定义的标签就是孤儿寡母，就是光这个词你听到，你都会很容易掉入自怜里面。当时我有很长时间的有一个祷告，就是我知道现在孩子的爸爸是缺位的状态，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希望耶稣，你不是说你拿去的，你会用你自己来。”填补，我就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这样一位父亲，因为这位父亲是世间任何一个父亲都没有办法企及的这样一个祝福，或者是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这样一个恩典和爱的程度。所以我说，我只有这样一个渴望，就是我就渴望说，神你能够亲自的做孩子的父亲。其实当时经历过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姐妹有提醒我，觉得我太过度的去保护这些孩子们，就是我过度的保护之后，就容易过度的掌控，所以反而容易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好。随着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我觉得安排，包括其实当时的班主任都非常的好，老师也非常的好，同学也非常的好，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普通的丈夫没有办法帮助你做到的。他们在这个里面成长的慢慢慢慢慢慢也越来越健康，所以我自己的那个焦虑或者我自己的那个。想要掌控、想要保护的心意，才慢慢、慢慢、慢慢平息下来。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过程。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是在这个里面去经历这些波动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真正的这是一个过程。就是神可能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没办法希望是一个神迹，说天降一个什么，发生一个什么生命巨大的改变。 你我在跟随神的这么多年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神要透过我们，透过我们对他的信心，然后才能祝福到我们身边周围的人。那这个最美好的部分就是我们是那个第一个先被祝福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够透过自己的这些东西来祝福我们的孩子也好，或者身边来就近我们的人也好。
作为单亲妈妈，你会保护他们。你刚用了个词"过度保护"而且你说这个过度保护之后就会过度控制。那你是怎么能够界定保护和控制的界限呢？
这个很重要，就是有其他的人跟你一起。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陷入到这样一个逻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觉得我的孩子受了欺负，他们欺负我的孩子是因为我的孩子是一个没有爸爸。就是你自己开始陷入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剧本当中了。我很感恩的就是当时有一个一直陪着我的姐妹，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这些困惑跟她说。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他就会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多虑了，别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小男孩之间互相玩，就是小男孩之间彼此怎么怎么样。那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受了欺负，你就可以让他打回去，你这怕什么？有什么事情我们来兜底。但是如果每一次他跟小朋友有矛盾，都是你出面，他慢慢慢慢，可能他的性格就会比较的软，或者反而会被别人容易欺负。所以彼此的看顾是非常的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很难看出来我自己过度保护，但是当时那个姐妹是给了我非常多的提醒，然后也让我试着把我自己在妈妈的这个角色里面放在我自己该有的边界里面，不要去过度的想要负爸爸的部分的责任，想要负孩子老师的责任，那个就真的会让我更抓狂。
我其实很理解这种心情，像你说的，就是如果你特别保护他以后，有一些单亲母亲养出来小孩子，就是慢慢慢慢，他的那个志气反而会被保护的没了。你的小孩子好像他们还是按时候长成了男子汉的样子啊，我看得出来，在你养育孩子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挺多陪伴。你刚才说的这个姊妹哈。你是一个在教会里也服侍团契的人，我想在神的家中愿意服侍神的人，神也定义会派很多的天使给我们适当的帮助也好，适当的引导也好，也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要引我们走在正路之上，也引我们的孩子走在蒙福的路上啊。那如果啊，现在想让你对正在经历离婚，要转换身份，从一个有丈夫的妻子的身份，变成一个离异的单亲的母亲。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姊妹，你特别想跟她们说什么呢？
其实挺难的，就是我觉得说任何的话，可能对这些姊妹来说，都会变成一个我不希望的，就是变成他们身上的一个枷锁。就是哪怕我说其实不用害怕，我都会觉得其实我没有这个立场，或者说没有这个理由去说一句轻飘飘的话，说你要怎么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姐妹，我真的想做的就是很想抱抱她们。我知道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经历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不论是他们自己在离婚的时候是想清楚的，没想清楚的，在离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经历被迫的，或者说是赌气的，我觉得既然已经做了这个选择，其实对他们来讲真的就是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一个缺失。如果能做的话，我就真的很想抱抱他们，就告诉他们，他们经历的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勇敢的把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些伤痛，找一个合适的、安全的人，能够讲出来，能够经历到一个陪伴，能够陪他们一起哭，陪他们一起笑，能够真正接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们才能够从这个痛苦里面慢慢的长出来，慢慢的从这个痛苦里面离开，慢慢的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而不是一直要带着这个痛苦，带着这个伤痛去生活。我真的很想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能遇到像我一样的这样美好的一个陪伴你走过这一段低谷的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确实，
就是
确
很
实。
想抱抱他们。
那今天采访的最后，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小婉，如果你对10年前的自己说点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
就是刚离婚的时候的自己嘛，我就想看着他说：“你会没事，一切都会解决的。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害怕，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无助，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担心，但是我告诉你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因为你有那个爱你的天赋。
嗯，啊，说了这么久，最后收不住了。如果我遇见10年前的小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多陪陪那个时候的你。那我们也希望呢，如果正在经历痛苦的姊妹，身边会有爱你的朋友与你相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可以说心事的人呢，那写一写属灵日记，跟阿爸哭一哭也是好的。写出来或者说出来都是对你有帮助的，没有一种伤害是容易走过去的。眼泪也是，我确实是忍到了最后，因为我想把这个节目录完，但是是很心疼小婉。我身边也有，我见过，我听过他们的痛苦的，确实我们作为旁人，再多的感同身受也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啊，唯愿天父的爱可以托住每一位受伤的姊妹。我们走过这段路，都有爱相伴。
我还想说最后一句话，我就说，不管他现在觉得多么的羞耻，多么的自怜，哪怕还有一点点的力气，我非常鼓励你去寻求帮助，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从这种痛苦当中走出来。我也不是从这种痛苦当中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多么坚强的走出来。我觉得这跟坚强没有关系，就是要寻求帮助，找到那个你觉得信任的人。在一个安全的、有别人陪伴的过程当中，去体验这个伤痛，然后你真正的体验过后，你的伤痛才会愈合，然后你才真正的能够离开，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今天听小婉的故事呢，可能暂停在这里了。我相信你自己的这个经历一定感同身受之后，你祝福过挺多挺多深陷这样情绪中的姊妹们。未来如果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为单亲妈妈做一个特别的板块，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更深的聊一聊。嗯，怎么样寻求帮助才是最有注意的？未必我们会在节目中给出标准答案，因为真的每一个人的婚姻故事都是不一样的。
是
嗯，
的，
但我想有一些共通性的，我们在寻找帮助的时候，在度过伤害期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或许我们可以聊一聊。
好的，我也很愿
那谢谢小婉今天跟我的分享，那就下次
意。
再跟你聊天了。
谢谢梦圆姐，大家再见。
好，下次见。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